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周刊》是一期特别报道，再有一年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了。就在几天前的8月9日，有一支火炬在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希腊雅典被点燃，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支火炬将会被传递到全球35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这支火炬的名字就叫做人权圣火。这场人权圣火接力活动由法轮功社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300多位来自各国政界、法律界、医学界、人权界的人士参加。他们特别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并允许调查团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而其中的焦点问题呢，就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正如这次火炬接力的组织者所说，重要的是世界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信息，即反人类罪和奥运精神不能共存。今天我们就首先要到这次活动的发起地台湾来参加他们在圣火点燃之后举办的人权圣火之夜。
在优美的歌声中，32位小朋友们点燃烛光，象征未来的一年圣火燃起，将人权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民众挥舞着荧光棒，用烛光、音乐和行动剧来表达对人权的关心。
重新点燃人权圣火，让所有的人知道火炬象征着友谊、团结与公平竞争，重新照耀人间。
CIPFG 法轮功真相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也是台湾著名的律师邱晃全表示，奥运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合作，废除歧视，促进世界和平，希望借由烛火重新唤醒真正的奥运精神。
是纯粹的，是符合人性的，是的确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点燃的。
2001年，中共拿到奥运申办权，曾经允诺改善人权，但是背后同时系统地开始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迫害人权事件。CIPFG 亚洲分团团长，同时也是立法委员赖清德重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对法轮功支持者和高志胜律师的迫害，以及要求开放所有劳教所、监狱、医院，允许调查团进行独立调查等三点呼吁。赖清德表示，发起这次大型人权圣火活动，是因为中共没有实现申办奥运时改善人权的承诺。
国际奥委会给中国来申办奥运，无非是想要改善他们的人权，但很可惜，这五六年来人权的记录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那基于对人权的维护，我们曾经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应该切实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来改善人权，但很可惜他们都没有回应。
台湾著名医师郭正典呼吁台湾的医界挺身出来，抵制中共活摘恶行，为台湾争取人权，也是保障台湾的安全。
我听到说法轮功的人被这样子迫害，我的心是揪在一起的，因为医师的职责是在救人，那器官移植是我们医生救人的手段之一，但是竟然被用来害人。
台联主席黄坤辉以中国劳工问题表示，北京奥运盛大辉煌的背后是人民的血泪斑斑。
艰苦的环境里头来工作，来谋取那一种悲屈、没有尊严、非常痛苦的那样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我们看得到表面上亮丽的经济成绩，实际上最主要靠的还是压榨大量的中国的一个劳工，
甚至用金钱、商业利益收买全世界很多的媒体，可能包括台湾，为他的奥运在歌颂，在期待他的奥运，而把全世界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团体、那么多崇尚自由人权人士揭发中共的人权黑暗面的所有报道压下来。
奥运的精神是自由、和平和公平，但纵观历史，1936年柏林奥运随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屠杀。
那除了柏林奥运之外，在1916年也是德国，当时也是要让他办奥运，结果德国就侵略奥地利，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都在德国，都在柏林。
不正点意识表示，这次奥运会由中共举办，将重蹈国际社会姑息集权暴政的历史错误。
无声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在奥运举行倒数的前一年，中共找了100多位歌手歌颂奥运的荣耀。 CIPFG 表示，奥运不应该是专制政权掩盖迫害人权的手段，反对中共举办奥运是希望中国人民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我想一个民主的荣耀应该是在自由、和平、民主，那同时多元文化都得到重视了。
这次的人权之夜包括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台商受迫害协会、司法改革委员会、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等台湾13个著名的人权团体共同主办和协办，将近1000名民众参加。许成道代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到场表示，相信老天爷会让公义呈现。
他不只是迫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已，身为一个牧师，我们很清楚知道，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同样的被迫害、被关、被活体摘除他们的器官。
晚会中公布了即将传递的32个国家路线图，包括从欧洲希腊开始到捷克、英国、澳洲、纽西兰、非洲伊索比亚、美国、加拿大，再巡回到亚洲的马来西亚、台湾、韩国、澳门，终点站到香港。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
人权圣火在8月9日如期点燃之后呢，就开始历时1年的全球圣火传递行动。我们期待着圣火照亮世界上的黑暗的角落。好了，我们下面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奥运的历史。
第一个有记载的奥运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之前奥运会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为了祭祀奥林匹斯神宙斯而举办的。希腊城邦之间有个约定，在奥运会期间所有的战争都必须停止，因此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奥运就代表着和平。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运动盛会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象征，现代奥运也是直接起源于人道主义精神。体育运动是外在的表现和精神的载体。1450年，意大利人马泰奥·帕尔米里亚提出奥运精神是和平与友谊。1892年，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索邦大学的大礼堂提出恢复奥运会，并把范围扩展到全世界。现代第一届奥运会于1896年4月5日在希腊雅典举行。1908年，顾拜旦引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布道词中的话，奥运会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在奥林匹克宪章中说，奥林匹克的理想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的竞争来教育年轻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好的世界。1913年，由顾拜旦建议，经国际奥委会批准，将更快、更高、更强定义为奥林匹克格言。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周刊。2001年，北京奥申委秘书长涂明德曾经对着全世界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如果北京获得了奥运的主办权，那么奥运会将会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催化剂，而且还会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权事业的发展。他并承诺将在人权方面做出更多的事情。然而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8年中从来没有片刻停止，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可怕行径到今天依然还在进行着。对高志胜律师、李红、胡佳等等一大批维权人士的迫害更加的明目张胆，对社会中的民主人士、意见人士的骚扰打压日益加剧，强制拆迁、压榨农民等等社会权贵阶层的侵权行为已经导致社会民怨沸腾。现在中共又利用奥运煽动人民的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导致更多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无疑将使社会分化加剧。今天北京的奥运让人不由得想起了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接下来来看看本台记者杨小梅所做的特别报道，北京2008与柏林1936。
面对不可回避的人权问题，北京奥申委总结了首次申办2000年奥运失败的经验，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由200多人参与，撰写了一份长达596页的申办报告，于2001年初递交国际奥委会，对申奥要求做出了一切承诺。北京奥申委秘书长涂明德在为中国人权记录做辩护时表示，北京若获得主办权，奥林匹克运动将是中国开放的催化剂，将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以及人权事业的发展。但中国民主人士，
其实当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强烈反对，那时候我们也是在世界各国警告大家，就是一个不但不能促使共产党改善，反而是鼓励他继续作恶的一个做法，等于是对他过去作恶的一个鼓励，所以实际上现在效果也是跟大家看到的一样。
由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确为刚刚起步的南韩民主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共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他们不顾人权团体的警告，抱着以奥运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人权的愿望，将08年奥运主办权投给了北京。然而北京是否也信守了他的承诺呢？从申奥成功至今已有六年了，中国最大的受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问题不仅没有给予合法的解决，连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都难逃被监禁的命运。而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的最新调查录音，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医院、公安、监狱根本就是串通一气。被害致死的3074名法轮功学员沉冤未了，而筹备奥运所涉及的强行拆迁的直接侵权行为，连当初为申奥成功而欢呼雀跃的北京市民恐怕也难以幸免。根据日内瓦住房与房客权利机构的调查，由于奥运及相关项目的开发，被迫迁居的北京居民高达125万人。日前，黑龙江6000位失地农民、上海800位拆迁居民、北京的经租房业主都以真名发出了要人权、不要奥运的签名信。但随着奥运的临近，人们的情绪也逐渐升温，大陆民间对人权的呼唤早已淹没在欢庆的红色海洋之中。中共公安部更是趁此机会秘密发布了违反申奥要求的关于严格开展奥运及测赛人员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通知中将11类43种人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正如民主人士所预料的，北京并没有朝着汉城的方向走，而是越来越走向1936年的柏林。为了使一次大战后备受重创的德国重新回到世界的怀抱，1931年国际奥委会将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了柏林。两年后，纳粹统治了德国，原本不希望承办奥运的希特勒在宣传部长格培尔的说服下，决定把奥运办成宣传纳粹繁荣昌盛的窗口，并为此耗巨资兴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大型运动场。同时，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良性，他试图将奥运办成只有雅利安人的奥运，将犹太人、吉普赛人拒之门外。鉴于纳粹的种族歧视日趋严重，当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杯葛柏林奥运的呼声。但是原本主张杯葛的国际奥委会美国代表艾弗里·布伦戴奇在参观了柏林奥运场馆之后，态度180度大转，并说不应该把政治加入到奥林匹克之中。在他的影响下，美国接受了邀请，参加了柏林奥运。当时国际媒体一致认为柏林奥运相当成功。但是就在人们方兴未艾之际，希特勒揭开了面纱，对犹太人展开了大屠杀，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昔日赛场上的伙伴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世界十二年无奥运，人们称之为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柏林奥运也被称为纳粹奥运，被永远地钉在了奥运的耻辱柱上。1954年，在庆祝奥林匹克60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不知历史在捉弄人，还是人类从来没有吸取过历史的教训，当年的声音今天又响起。北京奥委会官员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奥运与人权挂钩是将奥运政治化，而西方也有政要说，奥林匹克应该是奥运人的，不是政治家的。对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将呼吁人权说成是将奥运政治化，是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把人不当人的人，为了隐藏或回避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提出的嫁祸于人的说法。把人道化说成是政治化的本身，就是对其政治目的的掩盖。人权与奥运挂钩，是奥运的精神还是政治？从历史对1936年柏林奥运的评价中就不难看出。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您如果以中文的柏林奥运在 Google 上搜索一下，会查出一篇北京奥运官方网站上刊登的译自历史资料的有关柏林奥运的历史背景介绍。文章中这样写道，纳粹上台之后，其目的是想利用奥运会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文章中在描写当时国际奥委会美国代表布伦戴奇时是这样说的，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已觉察到纳粹上台后由反奥运转为积极支持的真实意图，但仍说柏林具有举办奥运会的条件。这是北京奥运官方网站上刊登的中共官方对柏林奥运的解读。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如果您把文章中的纳粹改成中共，把柏林改成北京，把有同样言论的历史人物与当今人物对调，您会发现那很可能是一部未来评价北京奥运的现成的史料。
好的，感谢小梅的报道。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周末，美法两国元首都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度假，美国总统布什与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将于周末共进午餐。外界分析说，这表明未来两国将有新的互动，也预示着美法关系的解冻。全球范围内对信贷市场的忧虑引发了全球股市抛售，并促使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额外资金。就在周四，纽约和伦敦股市大跌后，星期五全球股市在信贷紧缩的阴影下继续大幅下跌，分析家恐怕会出现全球的经济衰退。自上周末英国爆发牲畜口蹄疫之后，英国的畜牧业再次面临危机。目前英国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以确定口蹄疫病毒的来源。星期一8月6号，首相布朗也宣布取消度假，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的进一步传播。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星期三发射升空，带着7名机组人员前往国际空间站。经过2天的飞行，星期五8月10号和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对接前，奋进号完成了一次缓慢的空翻，让站内的宇航员拍摄机翼和机腹的图像。中国北京当地时间8月6号下午3点左右，6月雪再现京城市区。北京市海淀区城府路附近，大风卷着雪花从天空落下，大约持续了5分钟左右。这是一周内北京罕见的出现第二次降雪。中国民间有六月雪斗鹅鸢的说法，后人一般将六月飞雪描述为民间有巨大的冤情。湖北随州村民张世英因为拆迁问题被迫以死抗争，跳楼身亡的现场拍摄画面近期在海外 YouTube 网站广为流传，引起随州当局的重视。张世英的家属表示，政府现在正想拿钱封住他们的口，企图掩人耳目。2个星期前，年近70岁的随州市曾都区北郊办事处村民张世英以死抗议当局暴力拆�迁自家住房。张世英从4层楼高的房屋楼顶跳下，伤重抢救不及，当场死亡。星期一8月6号，中国篮球明星姚明迎娶女友叶莉，两人8年的爱情长跑总算开花结果，并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婚礼。好莱坞影星里奥纳多最近为一部关于全球暖化纪录片献力，担任解说员的角色。这个片子名为《第十一小时》。《第十一小时》的一个特色是与全世界的专家对话， 包括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有名的科学家史蒂夫·霍金以及其他50多名顶尖科学家、思想家。获得第3次奥斯卡奖提名的好莱坞女星米歇尔·菲佛终于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有了一颗星。本周一，她在柯达剧院门口接受了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的第2345颗星。菲佛1958年4月29号出生于加州的圣巴巴拉，1988年和1989年分别以《危险关系》和《一曲相思情未了》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及女主角提名。备受瞩目的足球金童贝克汉姆投效洛杉矶银河队之后，终于在星期四8月9号首次亮相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赛场。虽然他仅仅出赛20分钟，而且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但贝克汉姆仍让看台上的观众激动万分。
了解宏观经济走势，获悉各国企业动态，知晓全球股市信息，倾听专家投资建议。一周经济回顾，祝您成功每一步。
奥运这样一个以体育运动来传递自由博爱精神的全人类的运动，其精髓和意义呢，前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队员陈凯可能有更深刻的领会。陈凯的叔叔因为是台湾国民党的一名空军飞行员，所以他一家一直受到中共带来的压制和歧视。他自己因为自己对篮球运动的热爱和天赋而冲破了种种限制，进入了当时的八一队，并于1978年代表国家队参加了第8届亚运会和世锦赛，同时呢，也是美中建交前中国第一支访美的国家男篮队成员。陈凯这样一位曾经叱咤球场的运动健将，于8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发起了一个奥运自由山运动。奥运自由山运动以奥运自由长跑活动拉开序幕，这次长跑呢，8月5日在洛杉矶正式启动，首先从洛杉矶中国城体育馆起跑至洛杉矶奥运体育场，全程5英里，下一站是旧金山，然后推向全美。陈凯说，他和他的同道希望借奥运自由长跑向所有人表达，奥运的精神是自由的精神，而不是维持专制独裁，为独裁者服务的工具。陈凯表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运动员，他呼吁所有的运动员、所有的体育爱好者、所有的人都来倾听他发自内心的对自由的呼唤，并加入奥运自由山运动。陈凯刚刚完成了他的自传《一笔十亿》，他表示，基于良知，他当初在体育事业的高峰激流勇退，不愿再为一个反人性、反自由的独裁政党服务。他表示，在中国的运动界需要有人站出来发出声音，良知是不可以被泯灭的。
在中国，尤其在运动界，一定要有一种良知的声音。但是这种良知声音一直没有出来。我一直在讲，我说如果我等不到的话，我也等不及了。我说我要站出来说一句话，你知道吗？起码由于我的存在，这个世界有人在发出一种良知的声音，让所有的人懂得，良知不是被任何政权，不管他多强大，或者是被人数，不管他有多少人，可以被他们泯灭，你知道人的良知一直会存在。
有人问陈凯，你难道不希望奥运会成功吗？陈凯说，如果奥运会为中国带去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的价值，那么这个奥运才是成功的。而现在北京奥运呢，是被中共政权所利用了，巩固的一个邪恶的政权来泯灭所有人的良知，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奥运。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死了几千万人，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死，如果他们的死没有起到在我们良心上没有起到任何的反响的话，他们的受难没有死，我觉得那我们不值得做一个人。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他们通过我在说一些话，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帮他说话，他们受折磨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说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而且尤其在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出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愿意反对出来站出来说中国政府犯下什么样的罪行，他们反而会问说，你不希望奥运会成功吗？你不希望如果奥运会成功的话，我希望是自由的精神在中国这个散布自由的精神， 传播了民主，传播了自由，传播了人权，传播了很多这样普世的价值，包括我在奥运自由山上所说的真理、正义、自由和尊严的价值。如果奥运会的精神把这个价值带到中国去，那么这次奥运会是个成功的奥运会。如果这个奥运会如果没有把这些精神带走，反而是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来巩固了一个邪恶的政权，来泯灭了所有人的良知，把以前罪恶的历史全部抹杀掉了，那么这是非常失败的奥运会，也是非常使世界的自由爱好自由的人的失望的奥运会。
陈凯还指出，中共就是利用人们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来当成控制人的手段。这一点在去年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的影片《窃听风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前东德的特务头子威胁女演员，如果不配合他们告发别的反抗独裁暴政的民主人士，他就别想再回到舞台上演戏了。
说呢，我当时在中国运动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之所以打篮球，是因为对这个运动热爱。但是我意识到，这个邪恶的政权在利用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事业的热爱，巩固了这个邪恶的政权。而这个邪恶政权，最终我发现，如果我再继续服务于这个政权，我是在压迫我自己。因为这个政权本质压迫人的良知，我不能消灭自己的良知去服务于这个政权，所以我在找到最高潮的时候，我就退下来。我退下来，我就发现我再也不能，再也没有动力，就是说去为一个压迫我的政权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你知道，而且他们用我对篮球的热爱作为人质来控制我，他们会说 OK，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不让你打篮球了。他们经常这样威胁我，经常这样威胁，他们知道我对篮球的热爱。但是我一旦发现这种伎俩，你知道，这种邪恶的这种政权，他们把每一个人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作为人质，
甚至对家庭，
对家庭，没错，作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你
对你把你的爱作为人质来控制你。
另外，对于在专制下已经麻木、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们，陈凯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很多人没有认知到这个。很多人直到今天，包括王志志，他回到中国去做了检查，王志志回到中国做了检查，居然说出了一句话，叫什么？说我到美国来以后才知道，我离了中国，活不下去。我到美国来，我才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体现。我听了这个话，我就知道，这些人已经是在一个奴役的文化里面生活的太久。也就是说，他们，也就是很多在中国的官员也好，在中国的政府界人士也都利用王治郅的回去，告诉所有中国的人，这个奴役制的文化你们脱离不了。王治郅回去告诉我，我离了奴隶主，活不了。我一定要有奴隶主给我安排事情，给我安排在哪吃饭，给我安排在哪生活，甚至给我安排我的爱情，安排什么东西都给我安排，你知道吗？我不用自己去想。也不用自己去，所以你到美国来，如果你不认同美国的自由价值，反而你就像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鸡一样，你长期在笼子里养的话，你知道吧？当你把你真正从笼子里放出去的话，你会自己回到笼子里去。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你不知道如何在哪儿找到食物，如何在哪儿找到这个乐趣，找到幸福，你都不知道。因为你的生存是被奴隶主所安排，你被你的圈养者、被你的饲养者所安排，
惯性
饲养。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把自由的精神通过奥运会带到中国去。这是我为什么要这次做奥运自由山和奥运自由长跑主要的动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呢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主办奥运的政府不能够违背奥运的精神。我们当然希望奥运能在神州大地上绽放光彩，但是如果这一切却为残害人民的暴政涂脂抹粉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它。人权圣火的传递活动，我们也将继续为您关注。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